我们实际上他讲到了这个，在伊甸园，我们的始祖啊没有胜过撒旦的试探啊，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其实这部分经文大家一定要很用心的去看啊，就是因为今天撒旦仍然在试探我们，就像当初试探我们的始祖一样的啊，他其实用的这个策略是一样的啊，他是首先让我们去怀疑神的话。然后呢，去淡化我们犯罪的这种后果，让我们觉得是不一定会发生啊那样的后果。接着呢，就让人去怀疑神他的心意。最后呢，他会让我们从神身上去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去，啊，让我们又考虑我们自己的一些目的或者骄傲。所以最后是攻击人的这种弱点，它会激起我们的私欲。所以在雅各书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呢，我们最终犯罪，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没有胜过人的自己的私欲，然后呢就被撒旦的试探所胜过。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存在神心里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啊。所以我们到新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受魔鬼试探在旷野里面，耶稣基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什么？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牢牢的存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去胜过撒旦的试探啊。所以我们犯罪之后的后果就是，虽然是我们与神隔绝，所以你们看到我们的始祖他去躲避耶和华的面，然后呢也看到人与人的这种隔离啊，夫妻之间本来原来是一体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后来原来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它代表的是一种合一的状态，一种彼此之间坦诚的这种关系。犯罪之后他们要用无花果叶来遮住身体，其实代表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离。后来，当神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互相怪罪就是这个亚当呢，他作为头，他没有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就反而去怪罪这个夏娃，甚至还怪罪神。所以他讲的是亚当给神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是他的问题啊，有神的问题，也有女人的问题，他就不讲自己的问题。后面又讲到了神的审判，他对蛇是讲到对蛇的审判是让他终身吃土用肚子行走，说明这个蛇在之前呢，它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后面特别讲到说，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最初对福音的一个预言啊。其实这个女人的后裔它指的是耶稣基督啊。这是第一次来讲到说关于福音的启示，也讲到女人的后裔伤你的头是讲的是胜过，就是头是最重要的部分嘛，所以胜过了伤害的头，就是来说会胜过撒旦的权势，胜过罪，胜过死亡。那讲的说你要伤他的脚跟，其实脚跟都是最重要的。讲的是他会他虽然会对耶稣基督造成一些伤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最终是耶稣基督要胜过撒旦的权势。后面就讲到了对女人对男人的一些惩罚，所以我们这个就不看了。后面呢就把他们赶出了这个伊甸园。那么到第四章呢，就讲到该隐和亚伯的这个故事。首先讲到了说，人向神来去献祭、献上供物，所以就是自从有人了以来呢，就有向神献祭的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但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我们会去想说， 透过这个故事，神要告诉我们啊，什么事情？就是神首先悦纳的一个原则是，神首先看重这个人，然后他就看重他的供物啊，不是说神真的是喜欢这个羊的脂油啊，他不喜欢那些这个田里面产的那些农作物的那些产那些供物啊，而是说神首先是因为他喜欢。亚伯这个人，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啊。所以呢，人是亚伯献祭是因着信来去献祭，并且这里面讲的说他是将羊群中头生的羊和脂油献上，就是他是献的是最好的，并他是因着信心去献。所以呢，神因为他是先看中了亚伯这个人，然后呢才去喜悦他的献上的这个祭物啊。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我们首先是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然后呢，我们再去，无论参与敬拜、参与侍奉，包括你的奉献，这个才会被神所悦纳。我们首先是做一个被神悦纳的人，然后呢，神才会看重我们所献上的这些所谓的，不管是我们的时间还是我们的金钱啊。而该隐呢，是一个恶的人，我在约翰一书三章里面也讲到说，该隐是属那恶者。讲到该隐，他看到说神不喜欢他的供物，他就很生气。第六节里面，耶和华对该隐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讲他你要行得好，如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这个里面，这个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罪"这个字，我们都知道说。罪的原文，它是讲的是达不到目标，射箭射不中那个靶心。如果我们正好我们看到创世纪，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所谓的那个罪，就是说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没有实现造物主造我们那个心意和目的。其实这就是圣经里的讲的这个罪啊。神是照着形象造我们，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应当活出神的形象来去彰显神的荣耀。当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罪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实现造物主来造我们的那个给我们的一个设定，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其实这就是罪了。这个是，就是我们很清楚这一点，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犯了这个法律的东西，那是不是一回事啊？就是讲的是我们没有实现神的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美好的心意。可以讲说这个罪呢，它伏在门前，就是。罪就在我们身边，他是一直就在那个地方。罪并且是恋慕你，就是他是，这个恋慕跟三章十六节讲的是妻子恋慕丈夫那个恋慕是一个字啊。然后这个罪会纠缠你，会缠着你，所以呢，你必须要去制服他啊。这个制服其实就是那个管辖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去制服这个罪。所以我们要去时刻警惕罪，罪就在我们身边，他时刻的在想要来缠住我们。因为后面就讲到了，他杀完，他杀了他的弟弟之后呢，神对他的这个一个审判就是该隐就指出来说这个刑罚太重了，所以呢，讲到神还是有怜悯，对他虽然说犯了这样一个杀人的这样一桩罪但是要给他一个记号来去保护，还是要保护他。所以这里就讲的说，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然后后面这一段呢，都是在讲这个该隐的他的后裔啊。所以其实后面讲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在讲这种用彻底离弃神的那一支，因为直接特别讲的说，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就是后面讲到。这段经文，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他讲到这个拉麦，就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拉麦这个人。就是拉麦，他讲他娶了两个妻子，其实这是第一次记载的人违背神对婚姻的旨意，讲他娶了两个妻子。他们后来讲到，这个亚巴是这个牧养牲畜之人的始祖师，后来讲的还有。 这个优巴是这个一切弹琴吹箫人的祖师，然后讲到了这个该隐啊，是另外一个该隐，是打造啊铜铁利器。他其实这些经文都是有代表意义的，他是他让人看到说，一种畜牧的发达，其实讲到这种物质和这种经济上的这种繁荣，然后讲到这个弹琴吹箫，其实讲到说。人那个时候发展出了这种艺术的东西，就想到这种文化或者文明程度的一种提高，然后再讲到这种打造铁器利器，他是在讲科技的发展啊。其实后面讲的这些，其实都是在讲我们今天的这种社会啊，我们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我们有各样的艺术、各样的文化，然后我们的科技在发展，然后也可以讲到这个铜铁利器。它有科技的发展，也是讲到其实等到这个战争，讲到这种可以用来做武器啊那些东西。但是我们看后面其实讲了一段拉麦的一首诗，你先去仔细去读这首诗，这首诗实际上是很有味道的。我是希望大家能有一首手上有本自己的圣经去可以看啊，因为这些经文我没有打算去。这然后讲到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啊，说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希伯来诗的这种同义的平行句啊，两个意思也说，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告77倍。就是我们去体会说，这个拉麦讲这首诗，他那种，他什么样的那种心情，或者那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要去体会这件事情，这首诗写下来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它其实就讲到人的那种骄傲的东西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说，拉麦在他两个妻子面前那种摇头晃脑的那种心理的那种非常骄傲，然后又带着仇恨说，哎，一个壮年人只是把他给弄伤了，他就把给杀了，然后一个少年人，就是一个年轻人，不小心或者不管怎么样，也是只让他受了一点伤，哎，他说我也把他给杀了。啊，然后说，哎，你说我那始祖说啊，该隐遭报七倍，他算什么？那你要是来欺负我拉麦的话，遭报77倍啊！其实这首诗里面通篇表达的是一种人的那种，虽然你有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然后有这种科技的发展，你会看到说这个罪呢，越来越。反而没有解决罪的问题，反而罪越来越严重。就是看到拉麦这个人的练得不可一世啊，那样的去充满了仇恨去报复杀人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想到说我们后面再去读，神借着摩西讲那个约书，讲的说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会看到那句话，它就有它的正面的意义啊，就是说。你对别人的报复不能够超过别人对你的报复的那个上限啊，就是说，别人你伤害了哪个程度，伤害你一只眼，那你就去只能去伤害他一只眼。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的正面的意义，就是说，你的报复是有限度的，你不能超过别人对你的伤害啊。当然，那个经文不是在讲说鼓励你去报复，而说你可以报复，但是呢，不能超过这个上限。但是这个拉麦是明显超过了这个上限。我们看到新约里面的对神对我们更好的心意、更高的一种心意是说，你要去为迫害你的人去祷告，就是说你要去以善胜恶，不是去以恶胜恶，不是鼓励你去报复，而是说别人伤害了你，反而为他去祷告，这才是神对我们更高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以善胜恶，而不是以恶胜恶，不要去报复。那后面就讲到一个敬虔的后代，因为该隐这一支呢。算彻底的远离神了，就是其实以拉麦这个人物为代表，这个支已经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这是神又亚伯已经死了，神又赐给亚当另外一个孩子来代替亚伯，就是这个赛特，就是讲一个敬虔的后代，所以讲的他赛特生子之后，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五章讲到了，就讲到了从亚当到挪亚的。这个族谱，首先再强调说，男女受造是平等，都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的。因为这一段它其实有一个很重复的 一个 pattern，就是一直在讲说就死了就死了，这句话讲了很多次哦。其实这个是令人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说神啊，说你吃那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必定死啊，就会看到这件事情已经在启动了，就是灵上的死已经发生了，而身体的死呢是已经慢慢在启动了，是讲这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死了。但是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这样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死中间呢是有一个希望的，就是讲的这个以诺，他被神取去，说他讲他活到365岁啊，这个。哎，这365岁这个日这个数字也很奇妙。我们知道一年是365天啊。他讲的说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呢，他就是没有经过死亡就被神给接去了。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就死了就死了中间的有一个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你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是啊胜过死亡啊。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这个。另外一个人，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马土萨拉哈，就是马土萨拉，实际上是整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他寿命最长的，他是活了969岁啊，他比这个亚当活的时间长，亚当活了930岁，就是马土萨拉的长寿，他代表了神的这种恩典啊，就是马土萨拉他死的那一年，这个洪水就发生了啊，所以说他的长寿是代表神的忍耐。因为马土萨拉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就是有人考证说是，就是意思就是说死了他就来，或者说他死的时候有大事发生了，所以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就是这样就是在预告这个大洪水啊，所以马土萨拉的长寿它是有神的忍耐和恩典的含义。第六章其实就讲到这个洪水的审判，但在开始呢讲到了一段话，就讲到这个罪啊。讲到了这个神的儿子娶了这个人的女，神的儿子讲到了人的女子啊，这里有几种解释，就是神的儿子，一个解释呢，就这个儿子讲的是天使啊，就是这个是在约伯记里面也提到的，然后讲的是天使娶了人的妻子为妻，再一种解释是神的儿子是讲的是赛特的后裔啊，就讲的敬虔的后代。那么人的女儿呢，就是该隐的这个后代啊，就是不敬虔的那种后代，想的是敬虔后代与不敬虔的后代来通婚呢，没有保持圣洁的话呢，是陷在这个罪里面的。所以这两种解释呢，其实都是有可能的。第三种解释说，神的儿子是代表当时有权势的那个统治阶级，人的女儿是平民百姓。基本上第三种解释呢，目前大家不是太同意啊，应该是第一种或者第二种。后面讲的这个伟人，这个伟人他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那个伟大的人物，其实讲的是身量高大或者有特殊能力的。其实这个原文的例文，这个伟人他是讲的是一种堕落者，并不是一个正面的词。那后面就讲到这个人的罪的扩散，所以讲到耶和华人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这才带来了大洪水的审判。在第三节里面讲的说，人的日子还可再活120年。这里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说解释人的寿命可以活到120岁啊。其实我们今天看到120岁这个年岁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上限啊。我们看其实很少有人能活到120岁，最长寿的人基本上到不了120岁啊。但另外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讲是神是容忍等待不信从的人120年，给了当时的人120年的时间去悔改。然后呢，洪水才来啊，所以到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这个挪亚方舟的事情的时候，讲到说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就是其实神在洪水来之前是给人悔改的时间的啊，是120年啊。这后面也讲到这个挪亚呢在预备方舟的时候，挪亚也是一直在传这个。大洪水的这个信息的，然后是呼吁人去悔改啊，所以呢，彼得后书2章5节也讲到说，挪亚是传义道的，就是挪亚不只是在造方舟啊，他还是把审判的信息带给周围的人，只是那些人没有悔改啊。所以神的洪水的审判是神对罪恶的一个审判，但彰显他的公义，但是呢，在这个公义彰显之前呢，神仍然是有慈爱。 有容忍，就是要给人时间去悔改，只是人没有接受。在五道七诫里面讲的一个特别的字，讲的是这个后悔的啊，就是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第七诫讲的说，我造他们后悔了，就是这个词很容易引起我们误会，就是其实英文的翻译讲的是grieved，就是讲的是伤痛、忧伤的意思。所以神是全知的，就是神在创造万物之初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情啊，他不像我们一样。所以这里后悔不是说我要是早知道这个就好了，我悔不当初我是做那样的一个决定啊。这里后悔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那种我犯错之后的那种反悔啊，他不是在讲这个事情。所以英文是翻译成这种很伤痛。所以另外一个后悔的意思，就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就讲得很清楚了，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致说谎，也不致后悔。他英文翻译成是chastened man 的，就是那种是那种人的后悔，因为他迥非是人，因为他不是像我们人一样，他绝不后悔。他 chastened man 的，就是讲的这个是，所以这里的这个后悔，它是原文是有忧伤、伤痛和遗憾的意思。就这里是用一种拟人化的方式来表达出神对他所造的人在地上这种罪恶很大的他的一种反应，就是很忧伤、很难过，又带着一种遗憾，就是因为人背逆神，并不是神造人的这个原本的心意啊。这是我们对"后悔"这个词呢，要稍微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去看这个挪亚的反应，就是说挪亚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7到5节说挪亚就照7章5节。说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我们看到神让挪亚去做一件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做一个很大的船。那时候还没有洪水这个概念在里面啊，所以他做的这个事情，其实这个周围的人都会嘲笑他的。但是呢，他就照样去做了。所以在希伯来书讲到信心的榜样的时候，提到挪亚说是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是因着信心，因着敬畏的心来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仍然也是凭着信心来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方舟，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方舟"这个字呢，其实我们翻译成"方舟"这个有一点点不合这个原文的意思。其实"方舟"这个词，它的原文在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跟摩西就是知道说摩西他生下来之后，当时那个法老要杀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孩子嘛，是他的母亲把摩西放到一个木头的那个箱子里面，然后放到那个河里尼罗河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方舟"那个字跟那个木头那个箱子是一个字，都同一个字。所以这个"方舟"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那个船啊，就是我今天那个船，我们要去划船，我们要去躲，要去上面有舵，然后掌握方向，然后你去划船，然后要什么有帆什么的。就这个神让挪亚预备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盒子，就是一个木头的大箱子啊。它就是一种很大的箱子，你不需要去掌舵，神来掌管这一切，你不需要去划船，你也不需要去有什么帆之类的，所以它就是它的本质上就是一个避难所，这是完全是神所赐的，所以它我们理解方舟的时候，这个舟就是跟原文的就是它有些偏差啊，它代表的是神的恩典，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个避难所，就是在大洪水的时候，你进了那个避难所里，你就可以得救，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进去就可以。神已经做了一切啊，所以他是为人和世上的活物来存留余种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了这个存留余种的这种观念。所以方舟呢是神的恩典，同时它也是个神迹啊，就是说你把世上所有的这些活物，然后还要各样的数字，然后呢要带进去，哎，这个很不容易啊。但是你读圣经，你如果看那些细节的时候，会知道说这件事情不是挪亚自己做的，是神替他做了。所以第6章20节怎么说呢？说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去哦，你不需要去满跑满世界去收集类的，你也收集 不过来的，而是说神会让这些人去到你的方舟里面去。所以你到了第七章第九节讲到说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啊。其实这经文里面很多细节就讲到了这件事情不是挪亚他能做到的啊，就是很多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神迹，是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它是一个神的避难所。所以后来就讲到有大洪水，然后呢有这个水呢，一方面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水，一个是从地上的这个泉源里面涌出来的水啊，这水到时候很高，然后呢，被那个山都淹没了。然后讲了在5个月之后呢，这个水就开始消退，然后到了7月17日，方舟就停在这个亚拉腊山上。这个山呢，基本上就是在今天土耳其的在东南方与伊朗交界的这样一个地方。后面讲到水退了之后呢，挪亚就放出动物去来看这个地面的情况，先放了一只乌鸦出去，后来放了这个鸽子出去啊，然后这鸽子叼着一个新的橄榄枝的叶子回来，就是挪亚知道说地上的水退了，所以今天这个鸽子叼着橄榄叶子，我们在奥运会上会看到是一种和平的一种象征啊。然后讲到14节，他说2月27号正好满一年，说地球都干了。然后呢，这时候神就吩咐挪亚出来，然后讲什么出来之后呢，就做了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来献祭啊。然后讲耶和华闻了那馨香之气就表示神对人献祭的一种悦纳。然后后面就跟挪亚立约啊，这是神跟人第一次的立约。其实还继续很多内容还是在重复神当初跟亚当的那个吩咐就是把地上的这些动物要交付给你们的手，接着就还是让他们去管理然后也讲的说动物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说你去对比原来跟亚当那时候讲的时候讲的是只是让他植物做他们的食物大洪水之后呢，神特别允许说人可以以动物来作为食物，但是特别讲到说。这个血呢，是代表生命不要去吃血。后来又讲到这个，说不会再有普世性的洪水，就是不会，神不会再用像这次大洪水那样也去审判全地了。但是呢，仍然会有这种区域性、地区性的这种洪水。然后神后来就是把彩虹放到云彩当中，作为立约的一个记号。在第九章结束的地方呢，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一些事情。首先讲到说，挪亚呢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然后他喝了园中的酒，就醉了，然后在帐篷里面赤着身体。这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醉酒啊。就是我们去看新约，也很多地方讲的酒这件事情啊。圣经里面不是完全说你不可以喝酒但是特别讲说你千万不可以醉酒。其实这也是讲到这个醉酒的产生的一些不好的这个后果。当然，挪亚他是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发生的这件事情，但是呢，他仍然带来一些后果。说讲到这个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露体就到外面告诉他的弟兄们，我们看这个闪和雅弗是怎么做的。说闪和雅弗是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他是退着进去，然后呢给他的父亲盖上，他们就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身体。就是这两个孩子就做的，他做的就很好啊，他尊重父亲，他不愿意看到父亲赤身露体的那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丑态吧，他是倒着。就是倒退着进去的，所以你看到这种对他们的描述，就知道说神为什么这个挪亚后面为什么要去审判这个含，但是呢，神去审挪亚去这个咒诅含的时候，他是咒诅的这个迦南，就是说这件事情圣经里面没有讲细节，但是 神是公义的，就是其实罗雅讲的这个预言后面都会成就了，就说他的这个咒诅里面是有神的启示的，是带有预言性质的。他这边讲说耶和华闪的神是用来称颂的，愿迦南做你的闪的油管，就是说他是没有讲到韩，是只讲迦南啊，显然是迦南的这件事情上，他是一定是有过错的，这个过错可能比他父亲过错还要大，所以这里只讲了这个韩啊，所以说讲神使亚福扩张，然后住在闪的帐篷里。我们后面去看他的三个这个儿子，他这个分布范围就知道说亚福他主要是在分布在欧洲那个地方，闪我们知道说闪是以色列的始祖，就说以色列这一支是闪的后代，所以亚福住在闪的帐篷里，哎，这些事情它也是有寓意的，它是代表着将来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这种合一的这种事情啊，这个，然后讲到迦南，其实就是我后来讲到这个迦南地的那些族裔啊，就是被以色列人所征服的那些地方，所以这个呢都是有神的心意。第10章里面主要是讲到了，就是挪亚的这三个儿子他的后代啊，这个我们就不看了，里面出现了很多名字呢，是我们后面会看到的，主要是重点是看这个闪的后面有希伯啊，像这个是希伯来人的这个最初的来历，讲的这个乌斯以兰雅述，这个乌斯也是约伯的，他是乌斯人哦。这个图基本上概括了这个三个后代在整个地球上的分布啊。我们看亚伯主要是在欧洲这边，韩呢主要是在非洲和一部分亚洲。然后闪呢，主要是在这个亚洲的部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很可能是闪的后代啊，这个，但也不排除是韩的后代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这是它的主要的分布。然后第11章就讲到了这个巴别塔，其实11章的内容它实际上是在第10章之前的，因为第10章讲到了这个三个儿子他后代建立的这些各种国家，但是巴别塔讲的是说这个人分散建立国家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实际上讲的是他的这三个孩子的这些后代，说那个时候天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就是大家都讲同一种语言，他们在东边向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在那里就住在那里啊。他是在示，首先呢，他就住在那里，这个本身也是不符合神的心意啊。神是让他们去这个遍满全地的啊。所以这个示拿地其实就是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的就是那个巴比伦那个地区啊。所以巴别这个字呢，它原文其实就是巴比伦，它出于亚甲文，它原意是神的门的意思。但是它的发音呢和巴拉就是很相近啊，巴拉就是混乱、混淆的意思。这里讲到说他们要住在那里，然后呢还要去做砖，然后呢又拿17当婚仪，然后建一座城和一座塔。我们去重点看他们建这些东西，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说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啊，这是他第一个动机，是要传扬他的名。这已经错了啊！就是他是要传扬自己的名，不去传扬神的名，然后呢，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啊！这又错了啊！就是神要让他们去遍满全地啊！所以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去荣耀神，去遍满全地啊！但是他们造这个塔的动机呢，就是要传扬自己的名，还要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件事情归根从头到尾呢，都是违背神心意的一件事情，所以基本上神后来去变乱他们的口音，那时候才会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语言，然后这时候他们那个事就停下来不去做那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并不说真的说，他们即使把他们也不可能把这塔修得通天啊。其实你看到圣经的一些记载细节，说第5节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神，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塔，就是神是从上面降下来的，就说你这个塔，你再怎么修也修不到神那边去啊。他变乱人口音的原因是说，并不是说神真的会担心他们会把塔修到天上去，而是说 但口音不变乱的话，人就会更加凡事依靠自己，然后形成一个完全背离神的这样一个社会啊，他会更加的骄傲，然后呢，跟神生命的源头来隔绝。十章到32节里面讲的就是族谱啊，就讲到了这个闪的，从闪到亚伯兰的这个整个的族谱，讲到了从闪到法勒有5代啊，从拉吾到亚伯兰有5代，这里面他省略了很多啊，只是为了凑这2个5代啊。然后啊，后面就讲到了具体的讲到了这个他拉和亚伯兰啊，就是他拉是亚伯兰的父亲，然后讲到了他拉的3个孩子，这里特别讲到亚伯兰他的妻子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啊，这件事情我们去看读啊亚伯拉罕的事迹的时候，就看到不能生育这个事情一直在困扰着他，这件事情也是考验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已经打下了这个伏笔。他特别想到说，他拉带着亚伯兰出乌尔往迦南，他死在这个哈兰，所以他拉死了之后呢？这个亚伯兰出哈兰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啊，从12章开始呢，就是这个一个新的时代啊。但是从这个族谱里面，就是看到一件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寿命在一直在减小、减小、减少。从挪亚是950岁，一直到后面亚伯拉罕是活到了175岁，然后到这个约瑟就是创世纪结束的时候，这个最后一位族长约瑟是活了110岁啊，从950岁到110岁，你会看到这个差距是很大的。这个110岁已经接近我们今天的这种长寿人的这种寿命了。其实也看到这个罪的影响呢，就是一直在发生了。从12章开始就开始一个更完全的主题啊，讲的是开始讲到神的救赎啊，就神呼召亚伯兰，代表着神救赎的正式的一个启动。那么从这个创世纪的这种记载呢，其实看到圣经的一些特性啊。第一个是他讲到创造天地到一家一族，就是说神从创造天地到人开始，然后从亚当一直到挪亚，挪亚一直到闪到他拉啊，就是他是一个一个的这一直到一家一族啊。后面就只是记载他拉的3个儿子中的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呢，圣经呢，又有普世性的目的，也就是说，它的记载呢，又是从一家一族到万国万民，就是说从天地万物的创造到人类，然后到挪亚，到闪，到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呢，到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从新约再去看的话呢，就看到说，有耶稣基督到他的门徒，福音从他的门徒传到先是传到周围的犹太的信徒，然后又传到外邦的信徒，然后到万国万民，然后到创世纪里结束的时候讲到这个新天新地啊。所以整个圣经的内容，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讲救赎。就圣经里面是以创造天地开始到启示录的新天新地的结束，然后我们看到两次的创造之间，就是在讲人犯罪之后神对人类的这个救赎。所以呢，圣经的中心人物呢，也是在讲耶稣基督啊。旧约里面是预表耶稣基督，预言耶稣基督，然后新约是耶稣基督来了，来彰显耶稣基督，然后后来讲到这个他的门徒呢去传扬耶稣，到启示录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然后呢讲到新天新地啊。所以整个圣经的中心人物都是在讲耶稣基督，所以圣经的目的也是让我们去认识耶稣，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啊。所以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就说记得这些事情，不仅仅是让我们在头脑上去知道耶稣的这些故事而已，其实让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就用了信的这种方式，你去信他，就跟他建立关系，然后呢就可以得生命。就是我们读圣经，无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要去抓住这一点，我们要去跟耶稣建立关系。所以亚伯拉罕是神 救赎计划正式的开始。所以，在11章里面讲到了第一次出现了亚伯兰这个人的名字，后在12章1到3节讲到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然后整个到1到25章介绍亚伯拉罕他的一生的生平啊，然后中间呢，神给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有很多重要的真理哦。所以在22章18节的时候，他献以撒之后，神给他有个应许，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也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啊，就讲到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加拉太书讲的就更清楚了。3章16节讲到说，说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并不是说众子孙，乃是说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啊。所以这里创世纪里面22章18节讲的说，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的后裔不是讲的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乃是讲的是那一个子孙，那一个子孙就是特指的是耶稣基督。在亚伯拉罕的事迹上，也是第一次提到，这个直接提到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啊。这是我们这次上周读经的进度里面讲到的15章6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第一次来讲因信称义这个真理。那么到后来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这2本最重要的讲因信称义真理的，都直接引用了这个人这亚伯拉罕的事迹，引用了这节经文呢，加拉太书在那6到9节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就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不是在讲这种血缘上的子孙，乃是讲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的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啊。然后呢，也讲到说，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就是神赐福亚伯拉罕的那些也都会赐福到效仿他的信心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两个真理上可以清楚的看到神对人的这种救法，一个是耶稣基督，神要预备亚伯拉罕那一个后裔耶稣基督，然后呢，你要去因信耶稣基督被神所称义啊。所以呢，约翰福音1章12节也讲说，凡接待他，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恩就是耶稣基督神的恩典，然后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呢，是首先他是为预备救恩而拣选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也是为了赐福万族而拣选，是因他的后裔而得福，也是为了侍奉神而拣选。就是神拣选我们，让我们分别出来，他会赐福给我们，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根本的一个责任，就是你要去侍奉神哦，你到时来去，不只说只是得福分的，你要去侍奉神。12章里面，这是讲的是神呼召亚伯兰是在这个哈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根据《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是神在无耳的时候就已经呼召亚伯拉罕了。所以在讲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住在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就是那个时候他还在住在无耳。所以这个无耳就是在今天的两河流域在，就很接近在，波斯湾那个入海的那个地方啊，因为当时这个乌尔是一个特别两河流域里面特别繁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啊，并且这个乌尔其实包括还有哈兰，其实都是当时这个敬拜异教的一个中心啊，就是他们敬拜这个月亮神啊，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也特别讲到说，这个他拉住在大河那边 啊，侍奉别神啊，就是那个时候是拜异教的，但是神那时候呼召啊，亚伯兰在乌尔的时候，他就出乌尔，然后到了哈兰的，在哈兰是等着他父亲死了，他才再正式的启程去迦南啊。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他的走的这个路线啊，从乌尔朝北啊，一直到了哈兰，从哈兰在南下，然后就到了这个迦南事件这边。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王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啊！”这里讲到了两个很重要的神学的观念，一个是神是自我启示的神，就是神不是说造了我们之后就把我们扔下不管，就不跟我们讲话了。神其实一直在持续的向人来去启示他自己，向人讲话，跟人去讲他的计划，他的心意啊。这个是神，他是一个自我启示的神。同时呢，神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就是当时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神只是一个区域性的神啊，就是神我只是周围这一片的神，然后呢，只是一个地域性的神。但是在圣经里面清楚的启示说，神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这个在亚伯兰的这个跟亚伯拉罕的这个启示中看得出来啊，就是他不单是在两个流域那边掌权，他也会在迦南掌权啊。这个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讲的就更清楚了，就是23章23、24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你的近处、远处，我都是神。”然后耶和华说：“我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就是人没法躲避神的面，神是无处不在的，你没办法藏。然后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就是神是无所不在，他是充满天地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人见过神呢？就是圣经里记载，耶和华多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也向以撒、雅各、向摩西显现。但是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人见过神？就是我们要这一个观念，就是说是约翰福音这里面讲的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讲的是说，没有人看见过神荣耀的本体，就知道这个观念，就是说，神荣耀那个本体，那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也根本看不到啊。真神让你们显现，我们都会去死啊。就这个都，这个是那个荣耀的本体，那个是太荣耀了。就是说，我们作为受造物这个级别，我们是看，我没办法看到的。所以，神向亚伯拉罕向以撒向雅各向摩西显现，都是不是他荣耀本体的显现，是用了人能够感觉到、人能够承受的方式向人显现的。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为什么讲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啊。因为神呼召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王我所主持你的地方去，我必要让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这是创世纪12章1到3节，这是神来呼召亚伯兰讲的一段话。这里面讲到你要有行动，这是有神的命令，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然后呢，离开之后去哪儿呢？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你要有行动，然后呢，神给亚伯兰呼召的时候，他有应许，所以呢，他要赐福给他，然后成为大国，你的名为大。然后呢，也讲说神要保护他，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有神的应许。然后呢，也给他使命，说你呢，不光自己得福，还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其实这也是神，也是跟我们同样的呼召。还有神给我们有命令，也给我们有应许，也给我们有使命。我们不仅仅是自己得福，也要成为神祝福人的管道，让别人也能够因着我们承受神的福气。所以12章4节讲到说亚伯兰的反应，就是亚伯兰照着耶和华吩咐的就去了。这个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讲到说，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啊？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去的时候，哎，他就走了啊。就你知道，他离开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你相信他们有很多的财产，但是他神要让他去一个很荒芜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比起乌尔这个地方而言，那边就是要荒芜了很多。然后就讲到他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他是75岁，然后他带他的妻子罗德，然后和他的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然后到了那个事件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这神向他显现啊，第一次给他预言说，我要把这地赐为你的后裔，然后他在这里筑了一座坛啊。就筑坛这件事情，在亚伯兰的事迹上有很几讲了几次啊，一个是讲的在事件，然后呢，再一个是后面讲的是他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的也给他筑，也为神筑坛，然后13章里面讲的在希伯伦那个地方也筑坛啊，就筑坛他的这个行为本身是一种信心的回应啊，筑坛一方面是为了献祭，然后后面也讲的是为了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纪念主，就是，我们后面会看到他在埃及他软弱失败之后，他又再次回到了在伯特利和爱中间筑的那个坛，在那个地方去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筑坛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不太可能去真的去拿砖呀、拿瓦去为神筑坛哦，但是呢。我们要在灵里面为神去筑坛，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呢，筑坛这件事情是表明我们的心智啊，去纪念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尤其是在软弱跌倒之后，如果说我们在心里面为神有筑坛这个动作的话呢，哎，你会回到那个地方去思想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来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哦，因为这是亚伯兰他在埃及失败之后的这个一个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三次他的软弱。如果你看整个亚伯拉罕的事迹的记载，他有一个相同的这样一个 pattern，他一直在重复，就是说先讲一件亚伯兰他很有信心的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马上就是一个信心软弱的时候，然后呢，再有一个信心又恢复，然后又做了一件很有信心的事情，然后呢，接下来又是软弱。所以你去看12章啊，他神呼召他，他就凭着信心出来了，然后呢，马上就在埃及又失败，然后呢，接下来他又信心又恢复。到13章，他跟罗德的分别，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然后呢，到他又去救罗德。然后去向麦基喜德去1/10来给了这个麦基喜德，这都是信心的回应。到后来呢，神15章其实又讲到他的一个软弱，因为这个部分没有讲得特别清楚，但是15章1节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所以他但是神这样讲就是他当时是有恐惧的啊，这个惧怕本身也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后来呢，他又有信心，然后又讲到说你。后来又引出了第6节，亚伯兰的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他为的义，有信心了。然后16章又讲到，哎，他又没有信心了，又软弱的，又娶了这个夏甲啊。然后一直到后来在18章里面，哎，他又接待这个耶和华和访客，然后为这个索多玛代求，他又表现出他的信心出来。然后呢？后面又在这个亚米比勒那边又再次犯这种软弱，就是他整个的是一个一会儿有信心，一会儿没有信心这样去记载的，就这个记载是很有含义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就是像信心之父这样的亚伯拉罕这个人，他跟我们一样，我们是有弱点的，就是这个信心，我不是一下子就有这样一个很大的信心的，就是说。 信心是不完全的，他神会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去操练我们的信心。你们看到亚伯兰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但是这个过程中要很清楚一点，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他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就一直跌倒下去，而是说跌倒之后你要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去认罪悔改，来去重新站立起来。你的信心重新恢复。当你重新恢复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已经比你在跌倒之前那个信心就已经更成熟了。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种有信心，然后又跌倒，然后再站立起来，有信心再次跌倒，它就是在这个循环当中，我们的信心是在一步一步成长。亚伯拉罕是这样的这样一个轨迹。那我们今天我们同样是这样一个轨迹，就是我们的信心需要成长，需要去操练。神会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中，让我们去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好，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应用就是我们来读亚伯拉罕这段记载的，重要的是一种信心的操练首先，当然我们先看到了这个挪亚的榜样就看到挪亚去顺服神的命令，这是我们学习的。然后呢，去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信心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看到它会有起起伏伏，我们需要去不断的操练。我们即使有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不要气馁，就不能够去离弃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神总不离弃我们。我们要在失败当中看到我们的问题，然后到神面前去谦卑的悔改认罪，这样我们的信心就可以不断的成长。然后呢，在这个事情中，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应许，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的一生，他是抓住神应许，他的信心也体现在抓住神的应许上面其实这个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就是说神在圣经里面又应许了我们很多的事情，神是信实的，你相信说神的应许总不落空，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信神所说的话都必要成就。那来，我们没有今天没有讲到，其实从罗德里面，其实学习一个反面的一个教训。罗德代表的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当初他跟亚伯拉罕分家的时候，他是用肉体的眼光，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到了那个只是那片草很好，他去贪恋那个属世界的那个丰盛，结果他就去到了索多玛那个地方就是他是与这个罪恶为伍，而亚伯拉罕选择是从神的眼光去看所以呢，从罗德我们学习就不要做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不要从自己的眼光看，而是从神的眼光去看。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借着亚伯拉罕的事迹向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讲话，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总有软弱的时候，就求助你来在软弱中来扶持我们。你知道你的心意。本事也让我们能够，信心成长，能够更加的亲近你，更加按照你的旨意来行事。求主继续赐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真理的亮光，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真实的帮助，让我们的生活中将你的自己的形象能够活出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